长江这条汇聚了3600余条支流而成的大河，是我国横贯东西的水路主动脉。在抗战8年的艰苦过程中，它也是枪林弹雨、血肉纷飞的主战场。民国27年10月，武汉陷敌后，从表面上看起来，我们似乎已失去了长江中下游这一片广大的精华地区，但事实上，日军并未能充分占领控制这条长约1200多公里的水域，以及其两岸无尽延伸的土地，因为神出鬼没的游击部队，随时都可能乘其不备发动攻击，使敌人措手不及，疲于奔命。记得白崇禧在衡山会议中曾经提到日军小、短、浅、虚的四大缺点，其中的浅是指他们不宜深入作战。当初冈村便是犯了深入武汉的忌，因此不得不在南昌打一战，以保住自己的脑袋。我方深知日军的缺点，因此在28年底冬季攻势中，便令第3、第9网站区合力猛捅沿着长江的敌军据点，搞得日本人顾得了头却顾不了尾，伤透脑筋。不过更让日军头疼的却是另一组见首不见尾的隐形部队，这一支队伍才真正的在持续不断的破坏、截断，甚至瘫痪敌人利用长江这条滚滚大河作为主要运补线的功臣，却是我国的海军。海军这个抗战以来接受过最完整养成教育的军种，由于国家穷，船舰的残破落伍，先是失去了海洋，武汉之役又在洞庭湖毁掉了几乎所有可资作战的舰艇，因而使他们为国效命的舞台尽失。但中国海军并没有在战争中从此缺席，后来他们有的编入了陆军、炮兵、装甲兵，有的转移空军，有的则潜入敌后成了游击队。虽然在角色上白云苍狗、沧海桑田有了极大的转变，但出生入死、奋勇杀敌的豪情并未稍减。在长江中游冒死不回贺阻敌军运输船舰的突行并给予致命打击的任务，便是这些勇士们的杰作。海军布雷作战早在淞沪会战的同时便已开始，26年底南京失守的同时便正式成立了布雷队，以迟滞日本第3舰队的溯江长驱直入。武汉轮敌后，敌人依赖长江进袭西南，并为数十万挺进部队运补生命线的重要性更行浮现于台面。海军部于民国29年间先后规划了3个布雷游击作战区，由东向西，第一区为芜湖江滨段，第二区为鄂城九江段，第三区为监利黄陵矶段，既有刘德普6个中队、林祥光、周仲山4个挺进队、李向刚2个布雷游击队。在战时，就这些人以最为经济的人力与财力发挥了难以估计的封锁效果。雷统称水雷，我们可以视之为飘在水上的炸弹。抗战军心欧阳格在电雷学校时代就开始研制了，当年潜入苏州河炸出云号的便是我们自制的水雷。后来制雷的技术越来越进步，但制造的环境却越来越简陋，因为他们多在紧邻沦陷区的荒山僻壤，甚至敌后秘密施工的。即使如此，从民国27年到31年5年间，还是凭着双手靠人工打造出了2万多枚，其中经辐射释放的共有18000余具之多。雷的形状有圆筒形和圆球形两种，辐射方式可以固定，也可以随波逐流。至于引发的过程有事发，也就是看到有敌船过来才引发的意思。另一种为触发，只要一碰上就完了。海军军官后来成了布雷游击队的迟梦兵， 描述了水雷的样子。他说，
一个雷这样的四个角，四个角，它漂浮，我们可以给它定位，定到在水面底下3尺或者2尺或者1尺，看情况。那么它漂下去，敌人看不见了，晚上更看不见了。那么假使它船溯江而上，它有任务的话，一碰到这个雷它就炸掉了，因为它碰到这个雷，它这个触角啊就破掉了，那个玻璃瓶的这个硫酸就破掉了，硫酸液了，这个化学硫液了，破掉就流到这个电池里面，电池就发生电了，这个雷就炸了。
雷有小到只装15磅 TNT 炸药的，但也有大到270磅的。像这么大的水雷，一旦引爆，其威力半径达24英尺。一般中型船只只要碰上这雷就完了。根据军方统计，从1929年布雷游击队成立开始，到民国36年，3年间便炸毁炸沉敌舰140余艘，使他们在长江的交通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因此，日本恨透了布雷队，到处告贴悬赏，气拿我方布雷队员。这便是当时卫政府的悬赏公告。在这张告示上，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奖金为50元以上几个字。50元当时相当于一般人3个月的薪资，可谓重赏了。由于当时汪伪政府已经粉墨登场，并盗用了中华民国的国号，同时极力配合敌人从事清乡的工作，这张告示似可以用来证明了汪精卫的汉奸行径。虽然昧着良心赚这种赏钱的中国人不多，但潜入敌后布雷还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任务。布雷的整个过程大致上是这样子的：一，先要抬着雷具通过俗称鬼门关的警戒线；二，靠敌后的线人准备好船只，登船进行布雷工作；三，再通过敌哨层层的鬼门关返回安全区。石孟冰回忆他的布雷经验说，
那么雷一个的话，通常但是总要有100多公斤吧，要4个人抬，要抬50花里到100花里都不等，看这个警戒线是在后面还是在前面。通常的话，你出了这个警戒线的话，一定是在日落以后我们开始走，走到江边呢，一定是要在午夜之前到达。为什么要午夜之前到达呢？就是午夜以后的话，我们就来不及回来了。雷到了江边，那么这个谍报员的这个船呢，就来迎接我们。那么我们就把雷分批啊，用到这个船上，滑到有流水的这个江心中间呢，把雷放下去，那雷就自然而然就飘下去了。
但是布雷工作并非都像池孟冰这么顺利，像刘耀玄就遇到了很大的麻烦。他回忆说，
我们这个出发去布雷，布完雷回来以后，要游这个秋浦河，要去的日本人他等着你回头的，他在高射，他在高的地方就用这个机关枪开始打，就没办法过去了。这个秋浦河里面死伤的很多，后来躲到哪里去？玉米田里面那个等着就钻在里面去了。在那里面这个待了7天，我就去2餐的饭。日本人呢很残暴的，他把你这个4个方面放火烧啊，放火点的烧以后，你没地方赶了、没地方走啊，你我会烧死不行的。但我们那个时候也不小，你问我那个怎么小也不小，那我们那个时候几个人都分散了兵了，是吧？但冲，哎，冲到这个秋浦河的旁边呢。
在战时，想要保一条命， 除了勇气，显然还要运气。像刘耀全就是一个例子。现在，我们再来听听迟孟斌的惊险故事。
30年，10月18日，正好三十节以后的一个礼拜，那时候我们就出去布雷。布雷家是一到了这个江边呢、啊，忽然间发现这个船没有了。那个掩护部队同担架队啊，尤其是担架队非常紧张，因为你那个船不能布，他一定要抬回去啊，抬回去已经走，不可能回到警戒线，那一定是会这个被这个敌人发现。担架队队长向我跪下来了，他讲队长啊，其实我不是队长，我是队员、啊。他讲队长啊，你一定要帮忙把这个雷下下去，要不然的话，不但我们被抓。我这个附近的老百姓都要被杀死，我一个人也没办法，我就叫这个士兵，我讲你们谁愿意跟我下水的举手。结果有四个水兵，11个雷恐怕总要在水里面泡上差不多快一个钟头半个多钟头。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咬着牙齿不怕冷，那时候还不感觉的僵冷。后来这个雷一推完之后，哎呀，忽然间感觉到这个整个身体非常的僵冷，我咬着牙齿我就游回来，游到这个岸上，人已经倒下来了，已经没有知觉了。等
敌后布雷固然危险，但敌前布雷也不见得轻松，因为这项工作基本上必须在空无遮掩的水面进行的。倪行奇回忆他的布雷经验说：“
布雷的时候啊，我们一般去布雷的时候就打电话给师部沿江的部队，就说我今天去布雷，因为江边都有这个机关枪的这个堡垒，啊，预防敌人。我们是从上游下来，可能因为那个通信不好，这个我们给师部，你看师部没有。”转到了下面，士兵应该在里头啊，他的陆军士兵可是知识比较少，就上游下来就是不是地床。他，我们一开始去布雷的时候啊，他去观察扫视，两个士兵也看见了就跳水了。我那时候没办法，我就拍下来。那前面的小火龙啊，队长赶紧拿这个话筒来叫啊，同志啊，自己人不要打了，他去观察才没有打。换一句说法，去布雷的时候，你预防敌人打，还要预防自己部队的打。
在湘北战役中，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一连三次的长沙大捷，但却很少人知道，在此水乡泽国地区作战，为什么日本强大的第三舰队未能充分发挥的原因。事实上，海军布雷队在湘阴一带水域，冒着生命危险布下数以千计的固定雷，确实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吓阻力量。倪行奇还保留着50多年前被枪弹贯穿过的旧军服和一只遇险中弹的小铁盒，可以为当时布雷任务的艰险留下永恒的证物。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另一场战斗。时间已经是民国29年，日本陆相田俊六于这年春暖花开的4月，下令第11军司令官原部和一郎率部向我第5战区进行攻击。11军在鄂北集结了第3、13、39三个师团和湘北调来的2个支队约10万之众，采分进合集的战法，准备给李宗仁一次报复性的重击。这场仗始自鄂北枣阳，终于宜昌，因此战史中称之为枣宜会战。这个时候，5战区的国军部队约有37个师之多，分左、中、右3线布防。左翼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中央军是黄其祥的第11集团军，右翼总司令张自忠辖33集团军，和王赞旭的29集团军。此外还有郭忏的江防军沿长江以北地区设防。4月初，军事委员会指令5战区避开日军进攻锋芒，以小股部队狙击迟滞， 并分向山地退避，而后截其后路以消灭敌人。蒋委员长更严令郭忏按兵不动，坚守江防，以防敌军突袭汉宜宫路线。民国29年5月1日，日军第30号突破左翼防地，5日陷密阳，7日向洱河，回旋转向枣阳。我军机动兵团自雀山方面西奔驰援，收复盘河，跟着日军的一拉猛追。日军13师团于6日从中桥出发，陷丰乐河，过田家集，8日到了张家集，和第3师团会合。5月4日，第39师团从随县向西南，84军174师首当其冲，在黄县附近发生了激烈的战斗。174师为了掩护友军主力撤离，边打边退，牺牲惨重。师长钟毅于市邑阵亡。钟毅广西人，在突围时遭敌军伏击，战至最后仅于30余人，弹尽援绝，举枪自杀，年39岁。枣阳于是陷落，但日军没有捕捉到我军主力。同日，日军集结于枣阳以西唐白两河之畔的湘东平原的时候，原先撤离核心的国军部队此时已形成了反包围的态势。5月10日，约4个集团军的兵力分从盘河、新野、光化等方面，以左、中、右三路围攻日军主力，但这一路过来并未造成日军严重损耗，战斗力还相当的顽强，所以本是个主动的围歼作战，却演变成了一场殊死的大火拼。5月13日，日军终于在重重包围中向南杀出了一条血路，但是在黄龙岗和方家集却遇上我方右翼守军张自忠的部队。原部和一郎听说张自忠是带了5个师的部队东渡汉水进入战场的，一时心头有点发毛，于是他连忙把13、392个师团以及池田支队主力全数集中向南压缩。但事实上，张自忠于5月上旬奉命东渡湘河截击日军的时候，留在河西的只剩下一个74师。换句话说，他这个时候渡江只带了74师和司令部的一个特务营而已。行前，他的副手冯治安曾力阻他亲自披挂上阵，但张自忠执意不依，并悄悄留下遗书逐波而去。这封给冯治安的信大意是养之我地，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需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湘河东岸进发，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做好做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司都得请我弟负责，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张自忠率74师于5月8日与绝对优势的敌军在新街遭遇恶战一场，9日北进玉山又展开一轮血战。11日，原部得知了张自忠的行踪，于是请其所部全力围攻，两军连战5昼夜，张部粮尽援绝，直到16日，张将军身中数弹，终于求人得人。随同他作战的少将高参张进以及全体将士也都在南瓜店附近的十里长山为国家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张自忠将军在一个细雨纷飞的午后殉国了。回想27年春，他一昼夜行军180里营救临沂，击溃板垣，武汉保卫战阻敌于黄川，随枣之役歼敌于田家集的英勇往事就如同昨日一样。虽然今天我们所能取得的只剩下他殉国前3天所留下的战斗详报，但在中国人的历史上，他已是一个永恒的英雄。1997年，湍湍南去的汉江流水依旧， 只是夕阳下襄阳的身影，却已是一幢幢高耸的现代建筑。襄阳这座身经百战的历史名城，连个名字都已在岁月中渐渐淹没。新社区连接了汉江两岸的襄阳与樊城，取了个新的名字，叫襄樊市。唯一留存的一点历史痕迹，大概只剩下这一段段古老的城墙吧。中国人几千年来在城墙的建筑上花了不少功夫，这一点可以用来说明它是一个饱受战乱之苦的国家。曾几何时，城墙在人类科技文明的精进中慢慢失去了它的价值，如今只能伴着荒草供有心人凭吊的。十里长山在襄阳南去100多里地，靠近宜城北边的一带山区，这里便是1940民国29年5月间，张自忠率领33集团军、74师将士们和日军恶战五昼夜的战场。在十里长山一座不知名山头的山脚下，留有一座同难官兵冢，算是当年在这个战场上捐躯的官兵们最后归宿之处。从山脚下遥望山顶，可以看到一座碑，据说那里就是张自忠将军的殉国处。由于没有路标，要爬上那座山头并不容易，所以这几十年来上去的人不多。幸好如此，而是这座山头保有了他自己的庄严与肃穆。张自忠的纪念碑是民国30年建的，正是南瓜店之役的后一年。显然后来国军又光复了这块土地。历史总是在不断地改变人间面貌，但总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就像这座碑一样。张自忠的殉国对我军士气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这个时候日军第四师团已经接上了平汉路方面的防线，使他们有比较充裕的兵力南逼宜昌。六月初，日军纷纷西渡襄河向南进行，荆门、当阳、沙市相继泄露。13师团一部又自白沙洋向西直捣，宜昌岌岌可危。宜昌是长江宽水道的终点，也是重庆的玄关。一旦陷落，不仅重庆的大门洞开，连5、9两个战区的呼应也被切断了。这个时候，陈诚临危受命驰援疆场，但由于香枣吃紧的时候，李宗仁调走了郭忏的94军，来不及回防，因而削弱了防御能力。14日，宜昌终告陷落。15日，陈诚下令反攻。虽然尾随日军南下的国军连克襄阳、宜城，进至荆门、当阳，衡山的18军也曾一度杀进宜昌，但最后这个玄关重镇还是拿不下来。当年参加事宜的官兵们回忆这场激战的情形说：“
我们守宜昌，我们守这个宜昌外围，机场的上边。”叫鸭雀岭啊，
飞机轰炸的时候，那他每天一批一批的炸，后方炸，前方炸。
飞机来了就让他来吧，我要打仗，我要打敌人的，来，我们飞机来了，是吧？到了终点呢，休息的时候，我那个参谋长啊，副官这些人问，他说刚刚出发的时候。你为什么把我们的飞机说是敌人的飞机，说是我们的飞机啊？我说我说个司机听的嘛。这家伙他说是日本飞机来了，他把车子给我开着点去，我怎么办呢？
我们一个师哈只下来了4个人，全部没有。我也是扶上，我也不知道是死啊是死人活啊。我也很久以后住院啊。住院包完以后来回到部队，我回去他们都不认识我了嘛，都换过了嘛，人都换了嘛，不要我去，不要我进去，那伙夫送开水呀、啊，他看到了才看到，哎，他说这个小鬼是我们在那里 是我们领的，这样子才让我进去。
民国29年七月，军事委员会在宜昌地区新辟了第六战区，由陈诚任司令长官。他表示，这里的仗还没打完。
唐朝的贞观之治是历史上光耀显赫的伟业，它是一个治世，一个盛世，一个辉煌灿烂的民安之世。贞观之治的伟大不仅在于它的文化发达，物产富庶，也不仅在于那一群勤奋清廉的大臣